雄伟，以至于他们失去信心，他们没有办法进去。因此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耶和华就启示说，本来要应许给你们的地，你们这一代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看见。应许还是存在的，但是这一代的人你们没办法享受，是你们的子孙会享受这块地，那么你们不会进去的，所以你们会在这个地方飘荡38年，直到这一代的人都完全灭尽。所以呢，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46节说，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这许多日子多久呢？没有说。但到2章1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出埃及后的40年，也就是38年之后。换句话说，1章46节到2章1节中间就有38年。那38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圣经上没有太多的记载，你去读民数记，没有太多的事情记载这38年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完全没有，有一件事情是记载的，那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提到可拉党的叛逆，那次是非常严重的叛逆。因为这些利未人、可拉党的后裔，还有加上流变支派的人等等，他们起来叛变，那后来被神亲自击杀，然后又因为那些百姓在抱怨，所以以至于神就降下瘟疫。瘟疫的时候，在民数记16章最后有写到，那一次瘟疫而死的人有14700人，那是38年当中发生的一件事件。那么其他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一些圣经上民数记也没有记载。那所以这38年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平平淡淡，然后就这样消磨一样，一件一件事情发生，这一代人就完全就好像在没有前途、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的结果，就在那边晃荡，然后最后这些人全部灭尽。当然这个命令是对的，当时20岁以上的壮丁，就是当兵的20岁以上的壮丁宣告的，并不是说所有的看到的人，小孩子不算，女人不算。所以到了2章开始，当他们开始出发的时候，男人当中除了几个人，摩西、加勒、约书亚以外，没有一个男人超过58岁。然后摩西在讲完生命记以后，他就死在摩押旷野的尼波山，他也没有过去，只剩2个人是超过58岁，是他们两个都80几岁，就是一个约书亚跟加勒。那很多人的兴趣就是在于那38年就这样子耗过去了，那这38年到哪去了？他们是一直到这西乃半岛，一直绕圈，一直绕圈，一直绕圈，还是到哪去了呢？身上没有详细讲，甚至到民数记最后，他就从出埃及过红海开始算，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一个城一个城这样讲的时候，你讲来讲去看来看去，你有没有看出来那38年去哪儿了？那一般的圣经学者是认为可能有一个暗示，就是在1章46节，他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所以第一个可能性，这38年就留在加底斯巴尼亚。因为加底斯巴尼亚到今天去看还是一样，它是一个草原地带，有水，没有水怎么有草？所以有草有水，当然近百万的人要住在一个地方，如果是一个沙漠的话，那怎么过日子呢？所以因此有草有水的地方是一个可能性，是加底斯巴尼亚。第二个可能性是2章1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我们在西尔山绕行的许多日子，这边又有一个许多日子。所以因此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在西尔山的附近，不一定在山上，就山坡底下山路那个地方，他们跟着在那边住了38年，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从2章1节来看。那第三个可能性就是这两者之间，因为加比斯巴尼亚如果从今天以色列的地图来看，在死海东南边，就是今天以色列疆界的最南边，就是加比斯巴尼亚。 过了加底斯巴尼亚就到埃及的边界了。那么正南方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希尔山呢在死海的正南方，是希尔山。因此希尔山跟加底斯巴尼亚中间隔的距离大概不到100公里。那这个当中可能在这边晃荡，或者因为已经宣判了不能进迦南地了，那去哪呢？你说明明知道没什么可去的，就一直走路走38年，还是就停在一个地方赖在那儿不走了，反正去不了了，等死吧。比较有可能就是他不想走了，因为旷野也好哪里也好，一直走走一个没有结果，你知道你怎么走也走不进的迦南地，那继续走还要走。那普通你走路你爬山你远足也知道目的地快到了快到了，马上再走2步就到了，你就走啊走啊。那你说走到哪儿？哪儿也不到，那你干嘛走呢？不走了。所以比较可能是他们不想走，可是也就是散了。所以因此那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上百万人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照样扎营，哦，营房好像一个个都排得好好的，还是很散兵游勇，有一个人散散的，一直到38年后重新再出发，要走了，现在这次要进迦南地了，第二代的人的时候重新集合呢。虽然圣经上都没有明确的讲，所以圣经学者就是在看来看去研究来研究去，那最可能就是三个答案，他们有可能是留在加底斯巴尼亚，有可能在希尔山的附近，或者在两者中间。但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人是认为他们留在加底斯巴尼亚，比较多的可能性。因为从第一章46节来看，同时当最后第二代的人38年后最后拔营出发要进迦南地，就绕过以东绕过摩押的时候，出发点地点是加底斯巴尼亚，出发地点是哪里？可是第一章的终点站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到了后来要出发要走的时候，起点就是加底斯巴尼亚，那最可能就是中间他们没有去哪里。那么那为什么说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呢？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从加底斯巴尼亚出发以后，他如果要绕过以东到摩押的话，他一定要从加底斯巴尼亚往东走，往东就是希尔山。所以希尔山是他们已经离开了加底斯巴尼亚，开始近百万的人出发要去迦南地了，可是不是从南边往北走，是往东走了，先经过希尔山。而且事实上如果你就读民数记20章你就知道，因为在希尔山的时候亚伦死了，亚伦就死在希尔山上，所以因此他们出发了。如果你读民数记20章的第一节，那时候在加底斯巴尼亚刚刚要出发之前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死了，所以在那一年当中三个重要人物同一年都死了。1月份米利安死了，5月1号亚伦死了，那一年的年底摩西死了。所以在一年之内三个兄妹应该是姐弟，最大的大姐米利安，哥哥亚伦，最后是弟弟摩西，三个人都是超过120岁。摩西死了时候120岁，亚伦死了时候123岁，米利安多少岁不知道，不过米利安肯定比摩西大10岁以上，所以米利安死的时候大概超过130岁。因为怎么知道他比摩西大很多？摩西出生的时候你记得吗？放在一个篮子里，放在河里面被水漂走了，他姐姐就沿着河看那个箱子到哪去了，对不对？那如果是2、3岁的小孩，开玩笑，你在河里面你还怎么走，你还怎么看呢？他一定大概有7、8岁、10岁了。然后最后那个箱子就被法老王的女儿埃及公主捡到，然后就收养了。然后是米利安摩西的姐姐去跟那个公主讲的，你要一个奶妈啊，那个公主没结婚啊，她怎么养孩子啊？奶妈，我帮你找个奶妈。找谁？就是摩西的妈，就做奶妈了。所以表示米利安那个时候大概应该在10岁上下，而摩西刚出生就知道真年纪应该差10岁，所以可能米利安死的时候大概130岁。但是在同一年 前一代的最主要的最老的领袖，从米利安到亚伦到摩西，同一年都死了。所以出发的时候就是米利安死了，他死在加比斯巴尼亚，那是在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节说的。那五月的时候是亚伦死了，死在希尔山上。所以就是从加比斯巴尼亚往东走的时候，就经过以东人住的希尔山，那亚伦死在山上，然后就继续出发。所以因此在希尔山绕行许多日子，因为亚伦死的时候他们为他奔丧，不是奔丧，哀悼了三十天，所以他们在希尔山住三十天，就为了亚伦死了待了一阵子。然后这边说够了，该走了，要往北走啊，往北走，但不是从加提斯巴尼亚的往北，而是从希尔山要往北，就要开始往迦南地走了。对，这个时间点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在那个时间里面有好几个经文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的一个分水岭。第一个我刚刚提到那一年从一月到五月，两个很重要的领袖米利安跟亚伦分别都死了。第二个，他们过了撒列西，过了撒列西，过撒列西的时候，在第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列西。撒列西是什么呢？撒列西就是以东跟摩押的边界一条河，叫撒列西或者撒列谷。因为这条河谷呢很多时候是干旱的，干旱就没有水，他们的通常是希伯来语叫做 Wadi W-A-D-I， 在以色列有很多很多地方都叫 Wadi。 Wadi 这个字就是河谷，河谷是平常没水，就是干干的河谷，一旦发水就变成河。正如今天如果你在美国，你就注意到有个地方就是 Colorado， Colorado River 平常的时候没水的时候河床很低的，可是只要上游一下大雨，哗，洪水泛滥的时候，所以每一年总是有很多在Colorado River 露营的人会被淹死的。因为你在这里好好的，因为 Colorado River 在很多地方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地方，可是你不知道在几百公里外上游在下雨，一下雨的时候哗一冲下来，那你把那个帐篷就搭在河床边，水一涨涨个两米高的时候一下子冲跑了。那么在以色列我们去过好几次了，都知道他们那个洼地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很危险，常常有很多观光客在那里被淹死，就是好好的没事干啪啪的，连滴水都没有，可是说来就来了，而且往往是上游下雨而不是在本地下雨。所以这个撒列西有时候翻译成撒列谷是同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河谷，这是摩押跟以东的边界。当他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快要进入摩押的边界，那摩押开始就已经越来越靠近应许之地迦南地，要从那边绕过去了。所以地理位置来讲，过撒列西是一个好像正式迈向应许之地的最后一步。然后在除了说过撒列西以外，十四节也特别交代了，就说已经有三十八年时间了，因此前一个世代的士兵，就是那些被神所咒诅的，全部从营中灭尽。所以旧一代的人全部死了，现在是全新的一代开始了。所以换人了，领袖也换人了，然后地理位置来讲开始迈向应许之地。所以因此第二章我想最大的特征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刚所读的这一段我们没有读全部，但讲会讲到三十七节。在我们所读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当中有三次重复一样的话，是针对三个不同的国家，一个是以东，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话都是怎么说的呢？第五节，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经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第九节，不可扰害摩押人，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然后第十九节，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经让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三次重复，重复的时候也好像是一个分段，也好像在重复的传达一个主题，那就是说有一些地不是你的， 不可以进去的为业，我没有给你 OK。 应许之地在约旦河西，那约旦河东是有一块，在摩押地以北有一小块，等一下会提到跟亚摩利人这个西宏作战的时候，那块地是你们的，你们可以拿，诸如此类。所以因此神画了一个疆界，这个地不是给你的。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国历史当中，以色列国的历史从来不是扩张的历史。换句话说，世界各国大概政治上来讲，哪一个国家强大就开始侵略，开始扩张。虽然有些不懂中国历史的人会说，我们中国人是从来不侵略别的国家的，这是不懂历史的人讲的睁眼说瞎话。中国从来不侵略人家，你不强的时候你不会侵略的，强的时候怎么不侵略？新疆怎么叫新疆？就本来不是你的嘛，新的疆界嘛，叫新疆嘛。所以在历史上新疆本来就不属于中国的，后来强的时候，比如说唐朝的时候有段时间，哎，西一小块是我们的，然后一弱的时候就给人家了嘛，然后清朝的时候把它打回来了嘛。历史上西藏从来不属于中国，一直到清朝。那我没有说这对与错了，所以你说中国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从来不侵略的，我的这个话是有一点点夸张或者不了解历史。但是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从来不扩张版图的，他从来没有往南去打埃及。我说很强的时候，像大卫王、所罗门王的时候，他虽然强盛的时候，摩押以东都向他进贡，进贡只是附庸附属国家，他并没有说把这国家吞并了啊，诸如此类。以色列国从来没有，那神也没有允许他们向外发动征战啊，诸如此类。那从这个生命记你就看出来，神的规定是这块地不是你的，你别碰啊。如果人家不让你进去，绕过去，就他们只好绕了三个地方。那待会会讲，因为这个绕路会产生很多麻烦的，可是神的规定就是我给你画一个框框，不能进去，你就不能进去，不能跟他们打仗，就这样。所以这个是今天会三次重复这个，但是一直到后面这个24节之后就开始形势改变了。到了亚摩利人的地方的时候，耶和华说可以，这可以打，哎，这个地我给你，但是在摩押、在亚门、在以东那是不可以。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过也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对我们今天当代基督徒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提醒的。好，第一段呢，第一到第八节是提到以东这个地方。以东，那以东这个国家的以东，他们住的百姓事实上是以扫，就是雅各有个双胞胎的兄弟叫以扫，然后他的子孙住在那个山叫西尔山，他们叫住在西尔。那其实这个国家一向叫做以东，但不管是以东和以扫其实都是绰号。他出生的时候名叫以扫，因为毛多，所以以扫就是毛很多的以扫。以东是因为他用红豆汤的缘故把长子名分卖掉了，所以以东就是红色的，所以以东也是绰号，以扫也是绰号。所以后来子孙是以扫的子孙，国家叫做以东，就这个地方。那因为希尔山是一个山区，所以事实上以东人或者说以扫的后裔所住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平原的，没有平原，所以他们大部分是游牧民族啊。但是说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所以那你说他们是牧羊啊这些方面的工作。那你说山地怎么牧羊？有以色列很多羊是在山上，他有那种山地的羊，他可以在那种峭壁当中可以进来进去，出出入入的，哎，这真的也是很特别的，不是那种平地的绵羊、山羊，它是真的山羊，在山坡上它可以活的。所以因此以东人一向是畜牧业啊，不一定是像今天阿拉伯有贝多因人是搭帐篷带着牛羊追逐这个水草的这种游牧民族。以东人不是游牧民族，他不游牧，他就在山上，那是做畜牧业。那这些那以东的版图在哪里呢？基本上就是死海以南啊。当然你们的每个人圣经不一样哈，如果有任何圣经有地图，你到后面看就知道，你只要找到死海，死海的正南方 就是以东他们所住的地方。当然这个疆界啊是一个概略，因为国家强盛的时候地方大一点，衰弱的时候就缩小一点，就总而言之死海正南方那就是以东人所在的这个地方。那那几个山区他们叫做希尔山，但是耶和华的吩咐很清楚，不可以跟他们征战，那么我不会把这个地给你们为业，这不是你的地。但是如果你要经过那个地方的话，如果需要买粮食用钱买，需要喝水可能用钱买，因为耶和华会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如果你们真的需要吃的喝的跟他们买。那事实上在生命记摩西没有讲得很清楚，结果他们有买水买粮食吗？如果民数记就告诉你没有，以东王不让他们进去，所以根本没进去，那当然也谈不上买水买粮了，就没有。但耶和华是说，如果你要水跟粮花钱买，不能白拿的，不能抢的啊。那事实上以东人以东王不让他们进去，所以为了因为既然不能打仗，他们就绕过去。那因为要绕过去，所以这个路就绕得很远了啊。我们曾经带过我们教会的人啊，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16年前我们去过以色列圣地旅游。那次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啊，如果那次去的人就记得，一个叫做 Petra 那个地方。 Petra 就是希腊文的磐石，彼得就是 Petra 啊。 Petra 它是在山里面的一个皇宫。那我们去 Petra 的时候的路是怎么走的呢？就是先到，你看这边有提到第8节，从以拉他与寻加别，与寻加别以拉他其实是同一个地方，一个港口叫与寻加别，以拉他的或者说以拉，这个就在与寻加别的旁边，它是一个村子这样子。那是在约旦河谷到死海的交界点，抱歉，红海的交界点。红海有两边，在西乃半岛的东边有个红海湾，西边在埃及那边有个红海湾。东边的红海湾那就是西乃半岛跟阿拉伯半岛中间那个叫红海湾，所以红海有两个啊。所以过红海的时候，出埃及过红海是从埃及那边过的，是在西乃半岛的西边过红海。这边再说往红海的路上去的时候，那个海是东边的红海湾，不是西边的，所以不是到埃及那里去了啊，在东边。那因此在今天的以拉或者以寻加别港，那个约旦河谷西边是属于以色列，地名就叫做以拉，或者古代叫做以寻加别。东边埃约旦国称它为阿卡巴，那个海湾阿拉伯人称它为阿卡巴湾，那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湾当中的一个说法。红海是很大，那只是那个地方阿拉伯人称它为阿卡巴湾。所以是在河谷的两边有两座城，就好像今天在美国很多 Twin City 双子城，河的这边河的那边 Kansas City 在 Kansas 州跟密苏里州都有两个 Kansas City 一样。那 Minnesota 州也是一样， Minneapolis 一个河这边河那边一样，它在约旦河谷的两边有两座城。那个是河谷，可是没有水的，约旦河谷没有水，原因是死海是海平面以下400公尺，那红海呢？海平面，所以红海是高的，死海是低的。所以这个河谷如果有水的话，是从哪里往哪里流？除非是红海里往死海流，因为死海低，死海不出水，因为死海太低了，所以死海只有进去的水，没有出来的水，所以叫死海。钱也是一样，只有进不出的，那就是死钱。死海是这样一个，像一个碗，所有的河水，像约旦河水从北边下来，那加利利海经过约旦河，河水就往死海走。加利利海它的海面也是低于海拔的，大概低于海拔我不记得多少，大概100公尺，可是比死海还是高一点，所以加利利海的水会流到死海，可是死海的水太低了，它流不出来的。那所以死海以南的那个约旦河谷也叫约旦河谷，可从来没有流过水，直到现在。现在以色列政府去弄了一个 大水管，然后把红海的水灌到死海去，因为死海快干掉了，死海已经面积只剩原来的三分之一大，因为水蒸发掉了，那没有水进来，因为约旦河的水从北边下来的时候中途被农业用掉了，所以现在河约旦河的水进入死海的水量不到以前的大概不到五分之一，就进来水很少，然后又很热嘛，就蒸发掉，所以现在就是以色列政府从红海用一个管子把红海的海水灌到死海去了，不然过去的话那个河谷是没有水，因为没有水是个河谷，所以一向就是一个大道，所以那条路几千年来称为国王大道 King's Highway， 就是战车可以走的地方。我讲这么多干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过了旷野，从以寻加别，如果要进迦南地穿过摩押的话，只要走那条河谷，又是平地，走过去然后穿过摩押就可以到了死海的北边，对面就是耶利哥，就进去了。可是这样要穿过摩押，那神说不可以跟摩押打仗，这个地不是你的，除非他们同意，你不能过去。那摩押王同意吗？不同意。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从那边走，以至于他从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就是要绕过摩押边境，不能直接从约旦河谷往北走，要往东绕着走，要经过阿拉伯沙漠的边缘，就是摩押的边界就跟沙特阿拉伯的那个边界一样，这边是沙漠不能走，所以那条边是他们绕着边绕一圈，所以这条路比原来走的路大概多了两三倍的距离，就是因为不能打仗，不能进去，摩押王不让他进去，所以他们只好这样绕着走过去，他们也真的这样绕过去了。那至少表达一件事情，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基本上是顺服的，神说不能去不能打，那就不打了，不然的话人多势众不让我过，那就硬过了。可是这一代的以色列的百姓听从神的话，只好绕路走，走一个更辛苦的路，可是沿路这样过去。那因此他们绕了很远的路，要绕过以东的边界，本来也可以直接通过的，不能直接通过，要绕着过，绕着过要绕过摩押一直往北。那那条因为是接着这个阿拉伯的旷野，阿拉伯旷野或者摩押旷野，所以那边路当然走起来就很辛苦。所以一样，生命记是回顾历史的时候，他不会把历史当中所有的事情重新再讲一次，你要知道历史的话去读民数记，就在这过程中也发生过几件事，除了我说过那个可拉党的叛逆是38年当中发生的，不是这一次，这一次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中间有一次大概走得太辛苦了，发怨言的结果就有旷野的火蛇，就是红色的毒蛇咬死他们一些人，后来神就叫摩西做了一个铜蛇，谁抬头仰望并得医治，那个事件发生就发生在这一次，就是38年后的事情。所以新的一代基本上是顺服的，可是没有完美的，那一代的人还是有人在抱怨，只是少数人就抱怨，所以因此神还是有管教。然后中间有一段我没有念，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有的圣经会用个刮胡表达，就是说这句话很可能是后来加进去的一个说明，加的人很可能是摩西本人附带说明，或有可能后来的编辑加进去，主要是讲到这些当地的人有什么人。第十节说以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这个以米人是什么呢？摩押人称他为以米人，这是摩押人称的。以米的意思是摩押的语文来讲，以米意思就是可怕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叫做亚纳人，又像利法因人，就是巨人，所以看到这种巨人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可怕、所以伊米的意思就是可怕的人，摩押人叫可怕的人。那这些人原来站在住在这个等于说今天的巴勒斯坦的整个地方，约旦河东、约旦河西、约旦以南都有，那这些人本来住在今天的摩押的地方，后来是摩押人把他们赶出去了，然后站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有摩押人， 表示以前摩押的土地上也有这种亚纳族那种巨人，但是摩押人把他们赶出去了，表示说巨人不是打不赢的，他就这样提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过了西列撒列西，撒列西就从以东出去到了摩押了。那到了摩押以后，但是因为不能够跟摩押人打仗，所以实际上没有进入摩押，而是从撒列西绕着摩押的边境的东边往前走。但他这边加了一个说明，就是已经经过了38年，那个时候前一代的士兵都已经灭绝了，这是神已经应许了。然后绕过摩押边界以后，就进到另外一条河谷，叫亚嫩谷，24节叫亚嫩谷。亚嫩谷就是摩押最北边的一条河，叫亚嫩谷，是由东往西的。亚嫩谷也是一条河，往这个死海流过去的。那个边界北边并不是亚门，而是亚摩利人。但本来那个地是亚门的，是被亚摩利人占据的。那亚门就反而被退到更北边，所以实际上他们穿过去的时候没有经过亚门人的地方。但是神也是吩咐说不可以进入亚门人的地，因为这个地同样的是不属于他们的。然后又有一个补充说明，是从20节到23节一样，有的圣经有一个刮胡，就是补充说明这些人是什么人。那这些人也是一样，在亚门人的地方曾经有一些利法因人，利法因人在希腊语的74译本直接翻译成巨人，就是跟亚纳族的人一样，都是很高很大的巨人。那到底巨人有多高，我是说巨人哥利亚你就可以知道大概平均的身材是这样。那下一次有机会你们谈到第三章的时候会提到，后来又打败巴山王二的时候，第三章第11节就提到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他这个人就是利法因人，他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每一肘是1英尺半，所以他的床长达13英尺，我睡的床长6尺还够我睡的，13英尺是2倍长，他干嘛睡这么大一个床啊？这不是 king size， 哇，这简直是什么？我们普通 king size 嘛，宽一点，长一点，但再大也没这么大。它是长13英尺，宽4肘，就是宽6英尺。宽还好，你一个人睡还是几个人睡？但长为什么那么长？因为它是巨人，就表示他身高一定够高的。不能睡这么大一个床，你就知道利法因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啊。那但是这些人也被亚门人赶出去，以至于他们可以住在这个利法因人原来的地方。那一样，这些利法因人呢，亚门人就称他为善颂民，也是一个亚门的语言，有点类似于摩押人称他们叫做以米人一样，带用一个别号来称他们。那大概是如此。然后23节，很多人研究说这句话可能是更后面的写的，因为加斐托出来的加斐托人就住在加沙，我们今天有个加沙走廊在地中海边的。加斐托人就是克里特岛，在希腊群岛当中下面有一个岛很大的克里特岛，以前古代叫做加斐托。加斐托人其实是希腊文化的一个移民，那这些人后来就成为腓力士人，所以腓力士人其实是希腊人，希腊人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么在他们因为是希腊人又在岛上，所以他们的海运很发达，所以当时在地中海两个民族是最有名的，一个是腓尼基人，另外是希腊人，这两边人在整个控制整个地中海，所以他们也在沿海有很多的好像殖民地一样。所以因此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的海边，就是后来的腓力士人的地方，那边是有很多我们这边所谓的加斐托的人住在那里，就是后来被称为腓力士人。当然今天到大卫时代的腓力士人是后来来的，但都是从克里特岛，就是加斐托来的。那以前可能陆陆续续有一些来的，后来在公元前13世纪的时候，就公元前1200年左右， 克里特岛发生过一次非常大的地震，几乎把克里特岛所有的文明毁掉。所以今天你在考古学可以在克里特岛找到的文化遗迹都是公元1200年以前的。那个之后有几百年之久，克里特岛人烟稀少，后来才慢慢重建。那因为地震毁灭了很多文明以外，很多人就开始逃亡，因为他们是海上民族嘛。所以因此那时候在公元前1200年有非常多的这个克里特岛的人逃亡。那个时候在埃及的历史上有记载，他们就提到他们那是海上民族 people from sea， 海上来的人，那些人就是克里特岛人，成千上万。那个过来的时候在埃及造成很大的困扰，他后来被埃及赶出去，赶出去以后他就往北，就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的海边，就是后来的菲利士人。所以菲利士人有五个城，在沙漠记有记载，然后在列王记都有记载，一直到所罗门王之后，菲利士人的力量在慢慢衰败啊。所以这个只是附带提到，所以因此都没有提到加斐托的人。所以有人认为在摩西的时代，是公元前1400年，比那个时候菲利士人大批逃亡过来的时候早200年，那时候有菲利士人吗？事实上在创世纪就提到菲利士人，因此很多的问号。但是其实这个并没有矛盾，就是说后来是大批过来，那之前可能陆陆续续已经有加斐托，就是克里特岛的人，因为他们设殖民地嘛，少量的人过来，那后来是大批的过来，这两个并不是矛盾。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在公元前1200年才开始来的，公元前1200年就是四世纪时代，四世纪到末期到参孙的时候才第一次提到腓力斯人，之前没有特别提到腓力斯人。换句话说，约书亚记里面提到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没有提到腓力斯人，表示那时候的腓力斯人就算有势力不够大。可到了撒母耳记的后半，四世纪的开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你就发现腓力斯人是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对以色列人最大的麻烦。这些人就是从这个加斐托来的，那他们的根据地之一就是加沙。然后我这边就提到说二世纪开始就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了，因为现在面对的不再是亚门、摩押或者以东，这三个都是跟以色列人有某种的血缘关系的。以东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子孙的国家，摩押亚门是罗德的子孙，那是亚伯拉罕的侄儿，这更远的一个亲属。但是二世纪开始，亚摩利人、西斯本、西宏，那这是完全不同的民族了。这个民族是耶和华神宣布要灭绝的，所以后来他们过约旦河，在约旦河西那边的战争都是跟亚摩利人的时候，也是跟对西宏的战争一样，就提到待会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圣战。圣战的时候，那就是全部灭尽，全部灭尽。这点对现在的基督徒读者来听起来就会有点，为什么？为什么？连孩童都灭尽？这点我待会再解释哈。所以因此，亚摩利人跟摩押跟亚门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有不同的态度。那因此神宣布，先宣布的是说，我已经把这块地交给你了，我把他们人都交给你了。然后从今天开始进入亚摩利人之地以后，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们以色列的这个名声，就会惊恐，会惧怕，而且会发颤伤痛。好，耶和华神宣告了这件事情。但是26节很特别，摩西就差派使者去见西斯本王，用和睦的话，就是和平的话说，如果你可以让我经过啊，我是要进入约旦河西去了，如果你让我经过直走大道，我不会进入你的领土，那我可以给你买粮食，可以给你买水，但是我不跟你打仗，如果你同意的话。那因为我们曾经经过了这个以东，经过了摩押，也是这样，但西斯本的王30节他不肯，然后要发动战争，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的手中，像今日一样。那结果呢，他不肯，他发动战争， 但是神禁止以色列跟摩押跟亚门发动战争，跟以东发动战争，但没有禁止跟亚摩利人发动战争。而且事先已经讲了，我把它交给你，尽管打。那是一打，结果把西宏战败了，然后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一切的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男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只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其中财物收为掠物。那这边有几个问题我们要稍微讲一讲。第一个，第一个问题是，西宏发动战争，圣经上是写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就是说神使他刚硬顽梗，不肯退让。我们说我们和平的经过 OK， 我付钱买水买食物可以吗？不可以，是神使他心中刚硬。那这样说起来，是神故意使他刚硬的，那西宏有错吗？或者说他的罪多大呀？是神使他刚硬的 啊，这个是一个今天的五个问题。但其实这句话，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这句话呢曾经重复出现过在出埃及记，就是法老王。那边实际上也是记载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那一样连续十个灾重重的打击埃及人，这是神让他心刚硬，好像神故意让他心刚硬。那这样的话，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那人有什么责任？这是我们的矛盾的问题了。如果神造出一个犹大让他去卖耶稣，结果他果然卖了耶稣，那你可不可以说犹大是扮演了导演要他扮演的角色啊？他应该得最佳男配角奖，他演坏蛋演得太好了，他是执行导演给他的任务啊，他有什么责任？你可以这样讲呢。所以每当圣经上出现这句话说神使他比如说刚硬然后又把他毁灭，我们总有一个疙瘩，一个纠结，就是说是神使他这样子的吗？他果然就这样子的，那他该当何罪呢？所以你再看看哈，我们回去看出埃及记，我念给你听就知道，看这个法老王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觉得整个圣经的记载呢是很平衡的，也就是说神的主权，神有绝对主权，所以什么事情都不是意外，只是老早知道神有主权，神可以预定很多事情。可是另外一方面，人的责任也是有的，人有意自由意志，人的意志做了个决定，所以人也有100%的责任，那神有100%的主权。从逻辑上来讲，两个好像不能并存，但是在神来看是可以并存。那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了。你看我念给你听哈，如果你翻开这个出埃及记，你就会看到出埃及记里面提到法老的心刚硬哈很多次，然后你看注意看每一次是怎么解的。好，你就跟着我快快念哈，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三节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好，是耶和华要使法老心刚硬。好，第七章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听从摩西亚人，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的心里固执，这都是法老自己主动心里固执。然后第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人。然后第八章十五节，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第十九节，行法术的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但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人，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你注意看啊，这几次从第七章十三节以后，每一次我所念的都是法老的心刚硬，没有说神使法老心刚硬，每一次都是法老心里刚硬，法老心里刚硬，法老心里刚硬。然后 第八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二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第九章第七节，法老的心确实固执不容百姓去。第九章十二节，你注意看了哈，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哎，这边开始后面的几乎都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了，前面连续七八次都是法老心刚硬，法老固执，后面就变成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然后也有几次是法老自己心刚硬的，比如说第九章第三十四节，法老见雨和冰雹和雷止住了，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第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哎，这边又变成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然后第十章的二十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二十七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第十一章的第最后一节，第十一节的第十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差不多了，连续十几二十次都是法老的心刚硬，对不对？前面绝大部分都是法老心刚硬，到了后半大多数是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所以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哪个先哪个后啊？法老的心自己刚硬，那耶和华就使他的心刚硬。所以你就看见有神的主权，有人的意志的决定，这两个同时存在，同时存在。所以固然神有他的主权，神预定了一些事情，可是人有人的责任。法老是一而再再而三使自己的心刚硬，神就使他的心刚硬。西宏也是一样的心情，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但是并不排除西宏本身就是刚硬。那甚至如果你读这个新约罗马书的时候，第一章连续三次神任凭他们的时候，那个希腊文的意思不是只是好像挡不住，好吧好吧，任凭他，跟你的孩子不服管教，不要做什么他就拼命去做，你就任凭他，好了，管不住了，没办法了。希腊文的任凭啊，不是只是任凭，那个任凭就是说叫你不要去，叫你不要做，你非要做不可吗？任凭你，这个任凭有一点这样，叫你不要去，你非要去，不是？对吧？你真的要去？那去，推他一把就下去了，下火坑了，加他一把力量。所以这个那个任凭啊，那个字是很强的一个字，是罗马书所说的意思。那些人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却硬着心要去做一个抵挡神、反对神或者是亵渎神的事情，神就任凭他们的心。心存邪恶的就任凭，就有这种这样。耶稣对犹大也做了一件事情，最后的晚餐犹大坐他旁边，每个人都在问是谁要卖你啊，犹大还问是我吗？耶稣说就是你啊。然后呢，你记得约翰福音有这样记载，最后犹大担了饼，耶稣对犹大说，你要做的事就快快去做吧。他做什么事？他去卖主。哎，耶稣说你就快点去卖吧，你懂吗？这任凭的意思就是你要做，我一而再再而三给你机会，你还是要卖我。耶稣就推他一把，去吧，你就快快去做吧。所以因此你刚硬跟神使你刚硬这两个之间是互为表里的，都是存在。所以西宏是如此，法老王是如此，很多人也是如此。那盼望我们做基督徒的哈，我们可别做这种事情，就是你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你却硬着景象硬要去做的话呢，神有的时候会任凭我们，但是我们要支持不过。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耶和华神使西实本的王西宏心里刚硬，那为了把他交给以色列人，最后把他毁灭。第二个，这是我们很大的困难，就觉得神为什么 把西宏那边的百姓，连大带小，连男人，连女人带孩子，都毁灭。这叫圣战。这是第一次在圣经中记载了这种的圣战啊。那后来在巴山王二又发生过一次，然后约书亚记提到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边很多城是如此的。那这个圣战的概念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有时候心里有纠结那你要了解哈，这个圣战本身是有一个特别的含义。一方面是对亚摩利人，圣战不是对所有的人的。在约书亚记里面发生过这种事情以外，大卫王时代他很多地方征战，他跟非利士人打仗等等，你没有看过大卫把任何一个非利士人的城从大到小全部杀掉的，没有。他没有在非利士发动圣战，没有执行这个原则，只在进迦南地的那个时间那个地方跟那些人亚摩利人。那为什么有特定的对象呢？因为在创世纪的里面，在第十五章十六节，神就曾经对亚伯拉罕说过，将来你的子孙会进去这块应许之地的这块地，但现在还没有。所以十五章十六节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这个地方，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到了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的时候，神就开始执行毁灭所以是亚摩利人，他没有指所有的全天下所有的民族，亚摩利人。那这个地要给你们，但是亚摩利人到那个时候罪恶满盈，我就要毁灭。第二个就是好像献燔祭一样，你知道献祭有赎罪祭、赎愆祭各种的祭物，唯独燔祭，献燔祭的时候是全部所献的牛或者羊全部焚毁的。如果是赎罪祭，他只烧那个牛或羊的内脏和脂油，他没有把全部都烧掉。相反的，赎罪祭、赎愆祭的那个大腿，那个腿是给祭司的等等。只有燔祭谁都不能碰，祭司也不能吃，献祭人不能吃，全部连皮带内脏全部焚毁，是燔祭，是分别为圣的一个燔祭。所以圣战的时候通常是用这样的情形，整个城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是属于耶和华的，归耶和华。因此归耶和华的时候，有时候神的宣布就是毁灭，甚至有些地方它是连牛羊都毁灭，连牛羊。那这个地方是牛羊城池送给你们当做战利品，但是人全部毁灭。所以这是这种的特定，我觉得有特定的时空环境。所以因此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出埃及记之后再也没有实行过一次圣战原则，也从来没有在亚摩利人之外对任何其他民族实行同样的原则，所以有一定的时空环境对象。所以因此我是为什么提这个，因为今天有很多人提到说穆斯林发动恐怖战争的时候，他们也有圣战，对吉哈，那就跟圣经一样，那是一知半解的说法。圣经中的圣战绝对是有特定的情况下，而且不是随时可以执行的。所有的圣战是耶和华神发动的，不是人可以说这是圣战，是耶和华神说了才算。那所以从以色列历史当中，这种圣战只发生过大概在进迦南地前后大概二三十年，或者说摩西是最后一年过约旦河前，然后死在摩押的旷野，那一年发动了两次圣战，然后过约旦河以后，约书亚带领他们打好几次圣战，约书亚之后再也没有。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不是每一次发动战争都是用圣战原则，所以圣战是很少数的情况下。相反的，在生命记二十章里面有提到，一般的时候打仗是要怎么打仗他有要先宣告和平的话，然后不得已才打仗。这是为什么摩西在跟那个西斯本王西宏打仗之前，谁已经宣告说这个地给你了， 这地是送给你们的，尽管打，我会把它交给你的。摩西还要送一个使者去讲和睦的话，为什么？这就是申命记二十章，任何情况下打仗的时候，你要先礼后兵，原则，即使结果已经知道，你还是要先礼后兵。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如此的。但是这一段的最后一节，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三十六节。然后他们过了亚嫩谷，就过了摩押边界，进入摩利亚人的地方的时候，他说他们打胜仗嘛，从亚罗尔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我们不能攻取的。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是在回应前面第一章，当时这些探子报消息，然后他们灰心丧志不敢进去的时候，一个就是说亚纳族的人那么高那么大怎么打，再来那些城墙又宽又大，高的顶天怎么打。可是第二章就是说没有一个城高到他们打不进去的，那表示说其实在乎耶和华与你同在，你有信心吗？有信心没有一个城打不下来的，是信心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能力，是你够不够才干，你够不够什么装备都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你有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吗？所以前一代的人是因为没有信心，以至于本来可以的就变得不行了。但是后一代的人相对而言，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相对而言比较有信心，愿意顺服神，说不要打就不打，说要打就打，然后一打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城高到打不下来的。那就是说你看，让你有信心耶和华神与你同在，你就可以战胜。所以我想今天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正如神把一些地分给了亚门人、摩押人或者以东人，其实这个意思就在于神好像保罗在希腊雅典的亚历巴谷演讲的时候，他就说到神在全人类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所住的疆界一样。那因此圣经上并没有特别明显提到神跟摩押人立约，说这个地给他们，没有跟亚门人立约，这好像没有这样讲嘛。但是神说我这块地给他们，你不要碰，这不是给你的，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便拿。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自由可以随便去占领别人的土地。那相对的，这个地是给以东亚门等等。当然神给以东亚门也并不是永永远远，因为毕竟没有神跟他们立约，只有以色列地是神透过亚伯拉罕立约的。所以一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土地。那如果你要问摩押人到哪里去了，亚门人到哪里去了，以东人到哪里去了，没了。他们不单是有一些是被灭绝了，有一些是被融入其他的种族了，所以今天没有以扫的后裔了，混血了或者毁灭了，摩押人没有了，亚门人没有了。实际上亚门人的亚门就是今天约旦的首都安曼，安曼那个字就是亚门。那是那个城是亚门人的城吗？我知道以前亚门人在住这里。那因为后来亚门、摩押和以东在以色列国毁灭的时候都曾经是帮凶，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有好几本书，就是像纳鸿书是专门针对以东所讲的预言，以东你将要被神毁灭，不再成为国，你的后裔不再存在，没有了。所以纳鸿是对着以东国讲的预言，那也有的预言是针对亚门对摩押讲的，因为你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对神的选民，将来神用同样的尺来量你们，所以你们要被毁灭。所以后来以东、亚门和摩押三个国家的民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并不是一个永永远远。那神有没有定给每一个民族一个土地呢？我想圣经上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讲，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这个原则可以用在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教训也是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
神如果有一些东西说这个是你不可以拿的，不可以做的，你就必须顺服。可是对我们人来讲呢，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你就觉得这个条条框框很啰嗦，我们不喜欢照规矩，你知道吗？一个框架，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国家有国家的法律，那我们觉得如果照法律做那还能行，太麻烦了。可是属灵的原则就是你最好照规矩而行，即使麻烦一点，按规矩，就是神所定。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就按照规矩，只好绕过以东，绕过摩押，这样绕过去，走了很多冤枉路。可是这是一种顺服。那顺服神的人，到该打仗的时候，神就帮助他们得胜了。那如果前面该顺服他也不顺服，你后面打仗，神要与你同在吗？神不一定与你同在。第二个事情就是，只要有神的同在，叫我们确定没有过不了的关，没有跨不过的坎儿。也就是说，确定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就不必担心，我们可以义无反顾，不必三心两意。唯一要担心的是，你是不是站在神那边，你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还是你用你自己的旨意凌驾在神的旨意上，自称是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危机就在于，有时候我们太轻率的说我觉得神的旨意是这样，或者很轻率的说我觉得英文说 I feel comfortable， 觉得我觉得很舒服啊，我觉得很好。我还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已经来 Boston， 有个弟兄刚刚受洗，那他信主呢，中间有个原因是他家里面发生婚姻的变化，那从某个角度来讲，那个弟兄是个受害者，就妻子有外遇，那他很痛苦。这个过程中他信主了，那我给他施洗的，那因为种种原因，他妻子有外遇，后来他离婚了，我也没有反对他的离婚，可是他要提出离婚，可是太太那个有外遇的妻子要求暂缓这个法律上的离婚，他们分居了，原因是他们正在申请绿卡，那太太本身没有办法独立申请绿卡，丈夫在申请，他配偶了，所以法律上他们两个没有离婚，但实际上已经分居了，而且已经准备迈向离婚，那当然现在还是离婚了啊。那这个过程中他受洗了，有一天是偶然之间，我当然不会去包打听，我哪知道啊？他自己在说溜嘴还是怎么讲出来说他要去相亲，我就跟他说，弟兄啊，你现在是准备要离婚还没有离婚呢？你干嘛现在急急忙忙去相什么亲呢？因为这个过程，因为绿卡申请有时候一两年，我说你法律上还没有离婚，你是有妇之夫，慢一点吧，等你离婚手续办完了，你要去相亲，你要再婚，这不是问题，可是现在你不合适，你现在婚姻关系还没有解除，你们是分居了，没有错，不必那么急着现在就去跑到外州去相亲，那干嘛？这弟兄跟我说一句话，说怎么说呢？庄牧师，可能这件事情，我的观点跟你观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很 comfortable。我说弟兄，你刚从水里捞起来才三个月，你对圣经有个观点跟我不一样，而且你 feel comfortable 可以做这种事情。我毕竟只是牧师，我又不是他爸，我又不是他妈，我能管得了他吗？我只能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那我当然不知道后来他去了没有，总而言之，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就离开我的教会了，当不是真理堂的真理堂之前。我就常常想，有一些基督徒他刚信主没几天，圣经不知道瞄了几眼，就说哎，我对这个有一个看法，然后我觉得很平安，然后他就觉得行在神的旨意中。因此只要是神的旨意，与神同在，天不怕地不怕。
可是不要轻易的说这是神的旨意，你要好好的寻求、思考、祷告，好好读你的圣经。然后有些属灵长辈可能会跟你提意见，你也可以仔细的思考，你没有说一定要听从谁的，但是不要轻易的用我心里很平安这句话。不然的话，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会偏行己路，当时以色列为什么会偏行己路，就是他们觉得这就是然后他们可以做，但事实上是做的是违反神旨意的事情。但如果我们经过查验确定是神的旨意，那么不必担心环境上更何的困难，有神同在，没有什么关过不去的，唯一的就是要确认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借着以色列的人，他们当年怎么样离开旷野进入应许之地，许多的过程，许多的属灵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提醒我们知道怎么样靠主的恩典行在你的旨意之中。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也懂得分辨什么是你的旨意，也愿意按你的旨意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